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日新的一本陀拉里边的书，我们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你让我们可以学习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反复思想，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今天帮助我们讲的跟听的同样可以领受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打开一切任何过去没有明白的，让我们可以更清楚与真理同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很熟悉的出埃及记，在陀拉里边，我们都会说啊，他用那个哪篇的陀拉头一个字成为来州的名字，甚至这本书他们称之为名字，因为名字这个字嘛是最先开始的。所以我们虽然讲圣经就是说叫出埃及记，在一般的拉比陀拉他们是叫这本书叫名字。这周的是讲到名字，因为里面讲到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名字，哇，节奏的头脑里边很重要，有讲到很多名字，并包括神自己的名字。他说他自己过去的甚至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都不知道，他公开了他的名字，我是自由拥有。名字太重要了，最近在我们当中承接神的祝福圣养众多，做父亲、准父亲、准母亲的都在想，将来的孩子要给他改什么名字呢？是吗？然后这个名字太重要了，你会带着很多期待，你会带着很多可能神给你的启示给这个孩子起名，或是你自己，或许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还没认识耶稣，我就有一个名字，也是他们对你的一个期待。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思。有时候读到圣经里边有很多家谱，家谱里边都是讲到很多人的名字，我觉得哎呀，这个很难读啊，这些名字又翻译出来的那个拼音又叫口，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为就是拼出来的音嘛。但若是你很熟悉这个语言，要是圣经是本来的写的是中文的话，你看到哇，很多人的名字其实你知道里边都有一个意思，可以解释出来，你会读到一些东西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盼望我们以后读到名字的时候，或许我们不知道那个名字是原文是什么意思，但是盼望我们追查到底，找出那个名字原来它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从这里我们一定会找到更多的属灵的意思，属灵的含义。好，今天重点我要提出一个题目，就叫神人诞生了。神人诞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读到名字这本书或是出埃及记会很兴奋，就想到哇，摩西要出场了，都会觉得这个人很不是一般的人。圣经里边陀拉里边甚至说他神人，好像神一样，有他的代表性，有神一样的那个权威性，而且真的跟神面对面，神跟他直接的说话，好像朋友一样。摩西每次都说神叫他怎么去做他就怎么去行，这个人非常不简单。不单是摩西他所做的一切，头脑里面所讲的一切， 还要引导我们指向最终的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个耶稣啊，他才是那个真正的救赎主。从圣经里面我们读到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里面领出来 deliver， 他把他们从一个劳力做不配做劳动的一个状况里边把他们救出来。感谢主，摩西确实是一个，他预言了很多重要的事，等一下我们一件一件去查考哈。我们会今天会学习一些或许过去你听过但是没有很深的去好好理解一下，今天盼望可以有一个机会这个神人诞生是怎么一回事。最近呢听到一些名人的名言这个名人嘛也是基督徒，他这个名言当然圣经的话最重要了，但是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也挺深刻的，让我觉得啊是哦齁。这个叫马克·吐温，一个马算是前一个年代的人，他有一句话，他说人一生有两个最重要的日子，一是他出生的那一天，第二就是发现了你为何而生的那一天。不但是要大家很喜欢庆祝生日或是怎么样，但这个马克涛温说这个其实其中一个而已，你要庆祝的是你发现了你为什么而活同样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有个名字就是出生哪一天父母给你起的，同样你要知道你的出生是为了什么，同样的更重要，这是更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我把一个比方，就好像你认识了耶稣啊，你决定我要一生跟随他，我重生得救，那一天你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上，我的出生有他的计划，我将来的日子可以靠他而活，你生命不再一样。这是你明白了你为何而生的那一天，那个日子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这个重要性我们等一下就看看摩西他的出生，他明白他的使命以后，他确实怎么的一个这个神人诞生带来怎样的不一样。摩西哈他的出生还有他的使命都非常非常重要。每次读到出埃及记哈，对不起我就卖一下广告，这个电影叫埃及王子，我不断经常推荐这个动画片，它是以前的公司现在也是那个可能是被购买了，它是那个叫 DreamWorks 的一个梦工厂啊，不同的翻译的那个电影公司，我肯定里边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因为你看他谢幕的时候出来的名字，你就大概知道嘛，大概都是相信神或是属灵的人在里边。所以那个电影啊1998年代的一个电影，我告诉你现在看都觉得非常棒非常震撼，因为里边的内容当然是根据圣经，并且他把那些画面神跟摩西讲话那个震撼性，甚至里边的音乐他们歌颂出来的时候那种哇带着希望带着盼望，完全我觉得把犹太人对这个出埃及这件事的这个浓缩版就在这个电影里边显示出来。尤其讲到出埃及记我就想我们再看一遍吧。好，这个两个图是从这个电影里边摘出来的，做了一些 修整，因为嘛，但我觉得重点是想讲，就是说摩西这个人的出生啊、有一定的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情况。他在埃及歌山地出生，当时的时候有一个大危机，大危机，法老他不允许在里边的男婴活下来，他命令所有男婴都要丢到河里边，甚至命令两位收生婆、接生婆说：“你去为他们接生的时候，看到男婴就把他那个。”但是接生婆没有听他的话做，然后很奇妙的结果，摩西奇迹般的活下来。这个奇迹般还不了解，甚至这个摩西住进去法老的家中去了。所以这个摩西的生命确实，我觉得神做事情有时候奇迹的太讽刺性了。结果法老恨的希伯来的男生那么紧的时候，竟然这个摩西活下来，甚至到了他家中去住了，太奇妙了哈。摩西的名字的意思是法老的女儿给他起的，因为他从河里边把他拉出来，所以他的名字包含了这个被拉出来的意思。我觉得整个出埃及记，你看到神不是同样的把以色列百姓从这个地拉他出来，为什么我觉得真的好像拉拔出来一样呢？他们的心其实你看到他们出来以后遇到不同的困难状况，他们还是想回去的。他们在那边已经很长的时间，一代上就是说从那边出生长大，他们的觉得他们的根在哪边呢？所以神要用一个方式把他们连根拔起，从那边真的是拉出来救出来。所以这个拯救，我觉得神的手跟救摩西一样，是把他从那个危机里面拉上来去救他。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的生命确实非常奇妙，度过一切的危机，他的名字带着神迹。那人怎么称呼这个摩西呢？他有一个别名叫神人摩西。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人有这个名号太厉害了吧。你可以参考《生命记》33章第1节，里边是提到神人摩西，不是我说的，是真正是陀拉里边的记载。还有《约书亚记》14章6节里边也提到用这个称号称呼摩西，神人摩西，因为他太奇妙了，并且他的重要性确实是好像神一样把他的百姓带出来。他的出生日圣经陀拉里边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但我们推算一下年份，他是在耶稣啊出生之前的大概1500年前的事情。但是他所做的，甚至他的出生，他所讲的，都在预表着耶稣他自己。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18章15节吧，《生命记》18章15节。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这是摩西自己讲的话。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 他已经在讲一件事，将来有一位神，也是我耶和华神他自己要兴起的人，他会像我。神人就是神的代表，在他们中间，你们要听从他。哇，摩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也预告了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这是原文叫弥赛亚，受膏，受膏的就只有祭司跟王会受膏，这位王跟祭司，耶稣啊，摩西在这里说，他会像他，像神的代表一样，像他把他的百姓从这个危机当中救出来，从一个灭亡的方向当中救出来，拉出来。将来会有一会像摩西一样，他的任务，他的使命，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这位摩西在《使徒行传》，同样的，史蒂凡讲了一个很长的书说的时候，提到这位摩西，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读。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五到三十七，使徒凡在这里讲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位在荆棘中显现着世界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神迹奇事。记住，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献祭向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句话是他讲的。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全给我们。这位摩西，神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也预表了耶稣啊，他自己，他将来来到也是做首领，做救赎的。所以你在使徒行传好好看清楚了，你没有前文下理或是不知道这一句的时候，中文的翻译你好像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中间，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这句话是摩西他自己讲的，他就是预告将来有一会弥赛亚，他要在你们中间兴起，这位弥赛亚就像他一样行救赎的工作，把他的名带领出来。但是摩西他自己的得着他的使命，他任务完成，满满的完成，到1500年后，那一位他预言的受膏者要拯救人，拯救他的百姓的就来到。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对比一下摩西他的名字，他的出生跟他的使命，以致他预表的那位耶稣啊，他的出生，他的使命。耶稣啊的出生跟使命，耶稣的出生也是非常奇妙，要是没有哪件事发生，应该他会生在加利利的地方，应该是可能是拿撒勒，就是他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在那边认识的一个加利利一个小城市的地方。但是奇妙的遇见了一个什么事情啊， 那个时候你看福音书里边记载得很清楚，特别是路加福音，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口普查呢，我们现在的年代叫人口普查，那个时候就是说上表要记人数，记男丁的数目。所以你在圣经的记载哈，在出埃及民数记里边，其实很久以前都会数天人数，很重要。那个时候在耶稣出生的年代，罗马在管理迦南地，管理这个犹太地，以及北边的加利利的地区，叙利亚那边都是在犹太的在罗马的管制的当中。他们要点数点人数的时候，因着这个时间点，然后约瑟就带着玛利亚，带着大肚子的玛利亚去到犹大地，因为他们的祖宗出生的地方就是在犹大地，在伯利恒。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就在应验先知的预言，他就生在伯利恒。当时也是同样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希律王管理的希律王，他不允许两岁以下的男婴男孩全活，一律所有，因为他知道将来有一个可能会对他权威有威胁的人要出生，所以他下令把这些婴孩男孩都要取灭。这个跟摩西那个时候很类似，很像。结果呢，神差遣使节让约瑟带着小耶稣玛利亚就先到埃及里边逃避这一个希律的一个残杀的命令，并且应验了在何西亚书11:1里边讲的，我要从埃及里边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也说他是神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以你从这些当中会看到神不断的做一些神迹奇迹，在耶稣的身上彰显了有一些跟摩西很像的一个是耶稣啊，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那耶稣也问门徒说，人称我是谁呢？你在圣经里边可以找到约翰，他就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人也听他说你是先知里边其中的一位，都是大先知以利亚等等等等。但是还是确实是一个完全的神人。我们看看圣经吧，因为这些不是随便讲的事情，这些全都是可以在圣经里边可以查考。我盼望大家真的是在里边可以更多的得着神的亮光。我们先看我们看约翰福音吧，约翰福音的5:18。OK, 我们从16开始吧。约翰福音5:16开始，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这事就是说他上面讲的他医治的事情。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不是单单因为犯安息要杀他，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了。这句话不要小看，这句话真正是他们的理解。他说耶稣啊，他宣告我是神的儿子，他确实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人都觉得你说了 常说了得罪神的话，谵妄的话，所以他们想要杀他。这个都是在里边一般的人去怎么去理解耶稣啊，他的身份，他们相信啊，你说你是神的儿子，那就是说你是神。神没有，耶稣啊，他没有不承认。所以大家有时候在想，嗯，我在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读到耶稣啊，他说他自己是神呢？有时候有人这样问，我告诉你，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地方，你好好仔细读去明白的话，耶稣啊，他自己没有否认他这个身份，甚至耶稣啊，他亲口承认他就是基督。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63。当耶稣被卖的时候，那一个另外的一天，大祭司去拷问他的时候，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你就是那位预言的受膏者吗？的意思。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耶稣啊，在这里完全承认大祭司所说的话，对，我就是了。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这里耶稣啊，他没有否认，他甚至说你说的是。所以这里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确认耶稣啊，没有避免他说谈他就是那个。他有些时候他说你先不要跟别人讲。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明讲，明明的承认，甚至有人因为他犯了安息日不能医治的事情，还有说你是说你是神的儿子，他们气愤愤的要把他灭掉，因为他竟然把自己同跟神同等。结尾我觉得更是要称为神人的，所以我跟你说 100% 神人。摩西因为他好像神的代表，在人面前很尊被尊荣的一个人，他还是一个人。但是耶稣啊，他自己确实100%的神跟人。基于他出生的那日，圣经没有很详细讲那一天，基于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教会，天主教基督教定了是12月25号是耶稣的生日，我们在这里一不断学习，我们知道这个是错的。等一下我要把一些证据告诉大家错在哪里，那耶稣的诞生是哪一天，我想好好大家准确一点认知，结为救赎主他其实是哪天生的。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生的哪一天重要，他明白他为何而生那一天同样重要，不是吗？耶稣啊，他的使命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这就是他自己要做的工。他很清楚，他很明白，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天哪，他看到想到父要他做的事情，就是要从最终把他的百姓救出来。因为翻译的缘故，我们在英文的圣经经常读到 Jesus J-E-S-U-S， 我们有时候不想讲，因为这个是翻译出来的一些错误。其实你要知道圣经里边经过很多的年代，我们有时候已经不肯定它原文是什么。传统的教会告诉你福音书是希腊文写的，后来我们再看它这个 背景完全是希伯来背景，他的名字希伯来人的名字怎么把变成那个希腊文，我们慢慢去思考，很可能其实原文我觉得是希伯来文亚兰文那样子被记载，后来翻译成希腊文，所以有些名字的翻译的拼音就变成希腊的拉丁文的翻译，再慢慢传过来就已经失去了原来那个翻译的拼音的方式，到现在今天英文的时候是这个完全跟耶稣这个名字格格不入的一个拼的方式 J-E-S-U-S， 这个 J 本来其实应该正确的从拉丁文等等翻译过来的时候，其实它应该是一个 Y 会更贴切，然后最后那个 S 其实是不发音的，你把它拼起来的话就是耶稣，就跟我们中文的翻译的音是非常像，这个或许大家有些已经知道，但是我想在这里再重申，有时候圣经的翻译情况上因为各种的条件原因把那个发音或是意思有时候会有一点变动，你可以想想我们在圣经里面认识的一些人的名字，包括雅各，我们现在英文叫 J Jacob J-A-C-O-B Jacob 雅各，有点像有点不像，你把那个 J 变成 Y 的话就很像 Jacob Jacob。 过去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住在寄宿的学校，我有一个房间的 roommate 室友，他是丹麦人，然后呢他有一个也是丹麦来的好朋友，每一次在房间找他，他叫 Jacob Jacob， 我说Jacob 你的名字不是 Jacob 吗，为什么发音发错了变成 Jacob， 后来才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他可能叫了他原来发音应该有的名字，我还跟我妻子了解一下，搞不好他们是犹太人呢，不肯定，我跟他失去联系，但是他那个时候非常热爱学法律，我觉得很有可能要找找他呢，我们不仅一年才一个房间生活了，所以你知道要是你叫 Jacob 或许你要清楚其实发音比较像 Jacob， 要是你的名字是 Joseph， 很多人喜欢用约瑟这个名字 J-O-S-E-P-H， 可能他那个 J 也是要变成一个 Y 的话 Yose 就比较像约瑟这个原来的名字，约翰 John， 我们一般听到 John J-O-H-N， 要是把那个 J 变成 Y 的话比较像 约翰等等等等，我觉得有时候你有些道理明白过来的话，人的名字确实很重要，我想耶稣不想我们叫错他的名字，不是吗？我的名字叫国强，我来到日本这个地方生活，他的拼音又把我的名字稍微改了一下，怎么拼都拼不出来我这个原来广东话发音的方式，所以我也不勉强他们，确实广东话有点困难，但就是说我相信你尊敬一个人，你盼望你把他的名字发音发准，我相信耶稣啊他也喜悦我们把他的名字好好搞清楚，发音发清楚，所以耶稣啊他明白他的使命，他知道他为了什么缘故生在这个世上，我们读到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八节里边这样写的，天晚月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啊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等等，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其实是西米尔呢，西缅，我觉得也是发音的那个拼音的，我觉得他就是西缅，西缅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他 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啊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读到这个经文，我有几个重点想跟大家讨论分享。那一天天晚日落的时候，一很多人等不及来找耶稣得到他的医治。当初我读到圣经，我说怎么大家那么晚还打扰别人呢？都天晚了，就等明天吧，不很奇怪吗？但我回到陀拉根源，我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以后，这些都打开了。很明显之前那天就是安息日，他们等待安息结束以后才敢出来得到医治，所以他们说天晚日落过了安息以后的事的时间点以后，他们一窝蜂的冲到耶稣的那里，喝成的人都住在他门前了。耶稣也把那些害病的人都治好。那天够累的了，耶稣啊在众人面前施行很多医治的神迹。到第二天天微亮，耶稣啊他起来，他先去一个旷野的地方去祷告，曾经去到犹大的旷野经历了一下，犹大的旷野确实非常的，怎么形容呢？让你起敬，让你敬畏到一个地步，你没话可以说，没有声音，非常安静。或许你会听到一点很难听到的风的声音，太安静了，太精彩了。你在哪边？你就好像真的是被哦那种笼罩 awesome 那种神的同在包围着那种感觉。去年就是有机会去到南地住了一个 好几天，有一个时间点在那个旷野里边待了一瞬间，我们几个人分别都找到不同的据点，自己在那边安静。确实不是单单那种安静，你看到眼前的那个地形，那种奇妙的好像峡谷，那种峡谷在你面前，好像这是神的手在做的一些奇妙的风景。耶稣啊在那个时候他要安静，他出去做一个祷告，跟神亲近。西缅他的同伴要找耶稣，他遇见他就跟他说，全世界都在找你。但是耶稣不为所动，我觉得也很奇妙。耶稣不是要去请救他的百姓吗？他有很多人找他，不是很好吗？现在我们所做在这里讲圣经，不是想全都人在 都在吗？都想人喜欢你，都很想聚集人在里边。但是耶稣啊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去其他地方吧，或许就邻近的商圈，我在哪边可以好好的传道，因为我是为了这个原因来的。那我就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行了那么多神迹，我相信神也是有，耶稣啊他有他的怜悯去救他们医治他们，但他们找他很明显有一个目的，就是得到医治而已。耶稣啊他讲的话他传的道，他们有没有真的得着呢？我不知道。但是耶稣啊他很清楚，这里地方我待够了，这个时间就够了，我要去下一个地点，我要继续去做神交托我做的托付，我就是为了这个事而来的。我觉得很惊爆， 等了安息过了，全城的人，全个城的人追着耶稣，医治我，帮助我，怜悯的神应该就陪着他们，带领他们。OK， 我现在有几百人的手下带领出来，出去传福音不很好吗？咦，耶稣啊，他安静祷告以后，他说：“我们去别的村庄去吧。”我相信神有他的计划，他有每一个时间点的一个策略。或许在这个城里边，他觉得他做的事情已经够了，他们领受的神迹奇事够了，他们要听的福音，他信息要从他们从罪里面救出来的信息，他们足够明白了，他可以去下一个地方继续他的任务。所以我们在各方的情况上不能就停留在一个神迹奇事里面，哇，好真好精彩，然后继续期待下一个神迹奇事。耶稣啊，他不等人，他不会就待在哪边， OK 你喜欢我就继续给你神迹奇事。 No， 耶稣啊，他要行动去下一个地点。关键是他不会给这些人的声音互聊了，混了，哇，好多人喜欢我，哇，很多 like， 很多人赞我，哇，我是影响众多人的那种状况，行了，就这样走吧，没，走对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得到人的掌声又如何。耶稣啊，一下子就把这弄走，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明白过来，我做的是要传道的缘故。很多人他不明白妥拉，很多人不明白圣经，很多人不明白我是谁，你就知道我可以医治而已，我是多过这样，超过这些，你不要单单看到这个而已。耶稣的使命，他就是为了全神的国降临，我要救你们，救我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的原因，传道的缘故而来的。他很清楚。难呢？他再说一次，在约翰福音18章37节，皮拉多就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他来传道，并且为真理做见证。属于真理的人，他追求真理，他要明白真理的，就会跟随他，会听他的声音。耶稣啊做的事情，我们愿意同样去做吗？我们口口去讲，我是耶稣的门徒，哦，主啊，我相信你，我依靠你，我要跟随你，你所做的我要做。耶稣啊，他做的事就是去传道，就去为真理做见证。你有没有为真理做见证呢？真理是什么呢？现在天地中间充满了各种的信息，有人说现在是资讯的年代，每一个人手上不止一个，几个，不断看，信息多得不得了。记得给一个东西刚刚流行的时候，好像看到什么，我的可爱的妻子就说：“哎呀，他说这样，真的，真的，都相信为真。”我说：“你要考察一下那些新闻报道，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原来真的发现，世界上充满了很多谎言，充满很多假的消息。我们要找对，找真理。圣经里边没有错的东西，但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去？我们有没有去研究会读 A 先生 A 老师跟你这样说，哦，他讲的有道理，我就信吧。我们要自己好好检查。比利亚人他考察圣经，他要知道保罗所说的是不是对的， 他们保罗所每讲一句话，他就杀杀杀杀杀杀啊！他讲的确实对，我们必须要有怎样的心态，找出真理是什么。耶稣啊说，他为真理做见证，他必定要知道真理，才能为真理做见证。那我们现在接受的东西是真的吗？你必须要分别，你必须要分别。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他人所讲的，我们也要分别，他讲的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我感谢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读你熟悉的语言，比如说中文，盼望可以多读其他的语言，原文是最好，要是能读到读懂希伯来语等等。我们有时候会参考英文，我们在这边生活可能可以再参考日文等等等等，你会丰富你在那个，因为翻译上面总有些情况不能把它完全翻出来，我们多了解上下文的意思，去准确理解它里边所讲的是什么。所以重点，耶稣啊，他在跟比拉多讲这句话，他再次宣告我为此而生，他生的目的来到世间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真理就是 truth， 就是他自己，就是头脑的话语，凡属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们同样，要是耶稣啊，你领圣餐，你说耶稣啊在我里边活着，我们也为他而活的话，盼望我们跟他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记住真理，受过训练，好好的为他做见证。其实不是难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下苦功，需要下一点努力。读书有时候小孩子，对我来说读书也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要下决心，花时间。盼望大家都可以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完再读，读完再读，不断的熟悉，你就知道何谓真理。讲到真理，说到真理，又回到原点，今天我们所讲的名字，还有出生的那一天，还有神要给你生命里边有一个使命。耶稣啊，他很清楚，耶稣啊清楚他的使命就是去传道，去为真理做见证。那他的出生日，我们会不会可以找到真相呢？在这个题目上，我想今天花点时间跟大家去考察，因为我确信要为真理做见证的话，我必须要查考到真理是什么，我才能为他做见证。要是我里面那个是假的谎言，我不断为他传的话，我就传一个假的信息，就绊倒别人，为他做一个不好的见证。我要他为做他真理的见证的时候，我必须要肯定这是真的，我才能传出去，是吗？再给你今天我就讲一下耶稣的出生。我们有时候都读过或是说听过，应该是在猪棚节出生的，你有什么证据？因为 KK 讲的，因为他讲的我就信。不仅这样不合理，你必须要自己从圣经里边一点一话可以给人家讲出来，做一个比利亚人，好好查考理解。我今天稍微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推算耶稣出生的日子在哪一天，怎么又搞到12月25号这样的日子。关键的经文只有两个地方，不难的。耶稣啊出生日推算经文，第一，历代志上24章1到18节，我们翻来看看。历代志上24章1到18节 OK， 这里讲到圣殿被建立以后，亚伦的子孙祭司需要轮流在圣殿里边做服事， 历代志上二十四章一开始就讲到，执事们包括大卫，他协调把他们就是亚伦的子孙去编了二十四个班级，你自己里边好好看。从第七节开始，就是里边记载了这里有二十四个班次的名字。你要注目，就是第八班次，这个班次叫亚比亚，亚比亚班次是在第八。然后 OK， 这里没问题哈，很清楚，圣经记载的这里非常详细，感谢主，它有一些根据让我们可以找到。所以 OK， 这个是一个地方。第二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边第一章，你好好读一下，里边讲到当时我们从世袭约翰的出生里边可以找到一些帮助。他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那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所以这个背景是讲到撒加利亚，他是亚比亚班的一个祭司。那个时候他负责要当班去神的殿里边供祭司的职分，所以这里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他们都有不同要做的事，按知识的规矩他们要祭签，他得到的工作分配到是真主殿去烧香。那个时候他服侍的时候，有主的使节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跟他说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所以预言他会有一个儿子，并且有一个名字，他要叫约翰。撒加利亚公职的日子满了，就回家去。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这个事以后很快，撒加利亚一回家，他的妻子伊丽莎伯就怀孕了。继续读下去的话，到了第六个月，天使撒伯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这个里边大家可能很熟悉，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一些重点关键字，就是这个亚比亚撒加利亚，他按班次服侍，并且他得到神的预言，他要得到一个儿子，并且伊丽莎伯确实怀了孕。过了六个月以后，天使同一个天使加百列去了给玛利亚那边，也是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就是耶稣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很清楚，没有任何可以冲突的地方，就是约翰，事实约翰比耶稣出生是早六个月。所以我们推算到约翰什么时候出生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很肯定耶稣啊就是比他后六个月，我们就会知道。所以从这里边我们怎么知道约翰是什么时候出生呢？然后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一些历法。耶稣啊怎么出生又怎么好推算呢？我找到几个经文可以去成为我们的一个基础。民数记十章十节里边说，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等等等，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这里已经提过神的节期里边有月朔，在月朔的日子要献祭，要吹号。所以在神的 calendar 神的那个历里边，月朔月很重要，月是决定是一个一个历法的计算。 那一年十二个月，我告诉你，现在是太阳历的十二个月。那个耶稣的年代是怎么算的呢？我真的要查考，会不会是十三个月、十四个月呢？我找到历代志上二十七章，我们嘛看一下吧。历代志上二十七章一到十五节，这里很奇妙，不是讲知识，不是讲什么，但是跟刚才的历代志上亚伦子孙知识的班次跟着下边讲的。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按班次，我相信是大卫给他们分的班次去轮流。OK， 这里说周年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王。我想的是历代志上二十七章的第一节。所以这里讲到，你看到继续往下看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到十二月的班长是谁？这个是讲到军队里边的分配。军队里边的分配是十二个月来分的。那我可以做给你肯定，当时的年份算法还是以十二个月为一个周期呢？因为你从二十七章第一节里边说周年按月轮流，所以他们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就是十二个月一个循环，从那个军队的班次里面可以看到。所以一年里边，就是说一个周期里边，十二月这个是应该没有错。那关键就是解你，那祭司的班次呢？因为很奇妙，祭司的班次是二十四个班次，不是十二个班次。那我们怎么推算呢？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他们是一个月有两班，那就一年的循环里边就走完二十四个班次，所以这个二十四班次是一年里边要走完的。第二个可以考虑的是，这个是两年的班次，就说这个班次是服侍一个月的，完成一个月，下个月就是到第二班次，这个轮流是两年的循环。但我根据这个军队的循环班次来看，我觉得一年的循环比较合理，因为这是以年为算是最简单，也不会说有什么大的混乱，不会说搞到很混乱。那就变成这祭司的二十四个班次，就是一个班次服侍两个周，两周就是十四天呢，两个安息，两个七天，就很简单了。所以祭司们跑到去圣殿里边，耶路撒冷服侍完两周，他们就可以回家去了，大概是这个情况。那要是节目推测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等一下排成一个一年份的二十四个班次里边，亚比亚班次属于哪一个月份就知道了。OK， 还几个推论要搞清楚，我对这个很不清楚。怀孕期是多少？我们很多准孕妇、准爸爸知道吗？我是查考，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去那个百科全书里边看，这个280天是对的吗？应该吧 ，OK， 我猜想就几千年前跟现在应该不会差太远吧，就是一般呢、啊，就是平均数吧。当然有些会早一点生出来，有些可能我们有弟兄姐妹也是晚一些时间也会有，但是不会差太远了、啊，大概是280对哦，40周，我确实结果很扎不准，我这是看材料才知道哦，280日。OK， 以这个算法的话，一个月，我说月亮的月哈，因为我们说到一个月，我们现在在太阳历的那种生活环境下，一个月就觉得是三十天或是三十一天的时候，但是你要把那个脑筋换一个月亮的那种状况去想，月亮的一个周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弯月，就是月朔刚刚只有一点点开始的话。变成月圆，就是大概是满月呢，满月以后再回到那个消失的状况，大概我也是参考那个百科维基百科全书，原来啊它有一个四字，你不要小看啊，很多专业的俗语我也是搞了一下，你查考那个数望月 就可以找到了。苏望月的强度大概在 29.27 至 29.83 天之间变动。哇，这个月的周期原来也是有一点不是一致的哈，很奇妙哦。万有引力、地球、月亮、水，哇，等等。长期的平均强度是 29.53588 天。总括来说是29天12个小时44分 2.8 秒的平均数。长话短说，就算它是 29.5 天吧，就是一个月亮的平均的，应该走不出 29.5 前后，太远的了。 OK， 这个是月亮的一个周期。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跟太阳历我们现在的熟悉的1到12月每一个月的30天到30天是差一点点的哈。所以你要记在心里面。这样算的话，这个怀孕的时间280天除以这个月份刚才输出来的 29.5 的话，你就知道怀孕的妇女你大概受孕以后9个半月你的孩子都大概会出生。大家都 Amen 了齁。哇，我很紧张啊，我不太很肯定，但是早晚我会知道的了哈。9.5 个月来了。那数学 OK 啊，其实这数学很好啊，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足够可以明白。所以这个月亮的月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太阳历的 9.5 个月啊，是月亮的那个月 29.5 天，要清楚。这个要搞错的话很多东西都有问题。耶稣出生的推算基础来，那我们肯定一年是12个月，并且亚比亚的祭司的班次是24个班次，一个月有两班，每一班服侍在圣殿两周的计算的话，亚比亚班次就在第四个月的后班期，就是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烧香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他服侍完以后才能出去呢，他不能那个时候就跟伊丽莎白有见面，所以到第五个月，我相信他一见面，他就怀上 John 约翰。这里从路加福音一章23、24你可以看到很清楚，我相信神的时间没有延误。你不会说天使预言啊，你回去再等三个月再等半年。我的推算，我觉得神的预言他要给你现在就在这个时候发生。所以我的推算是撒加利亚一服侍完回家，好事就来了，感谢主。所以你在推后六个月，这个红色的地方就是加百列再次出动，他去了玛利亚的地方跟他显现预告，你要受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个红色点就是 OK， 这里数得很清楚的哈，你记得好点一下哈。嗯，其实约翰一个月二三四五六，他们差六个月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其实约翰跟耶稣就差六个月。所以这个红色箭嘴就是耶稣可以推算 9.5 以后就是耶稣的出生。 OK， 我们看看约翰的出生就是在这里，因为这个伊丽莎白怀孕以后 9.5 个月1 2 3 4 5 6 7 8 9 9.5，他就真正在这个第四班次开始服侍的时候，约翰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出生。要是以稳定的280天的出生日来算的话，没有说特别早的，不会晚的时候的话，约翰就在这里出生了。噔噔噔噔，我们就可以推论得到，耶稣啊，你以玛利亚受孕的时候算 9.5 1 2 3 4 5 6 7 8 9 9.5，大概就是这个月亮历里边的七月份的正中间里边，耶稣啊大概前后的时间就应该出生。这个时间在利未记23章34节里面说，七月十五日属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节戒七天。神语里面讲得很清楚，七月十五号 是猪棚节，所以耶稣啊的出生很可能是在这个猪棚节的节期的前后的时候，因为怀孕生确实真的不知道会晚一点还是早一点，但是以现在最中间书的推论的时候，七月中应该跑不掉，那就是猪棚节的时候。那我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圣经路加你不好好记载那么大的日子，耶稣啊就在如意出生就很清楚利落了，我推了这么多又查维基百科搞了那么复杂，但我觉得你要寻求真理的话你会晓得到，我不肯定为什么福音书里面没有很清楚记载，或许我坦白说哈，约摩西的出生哪一天也没有特别记载，我觉得那个年代的背景谁出生不会说特别让他高举啊 Happy birthday 什么的那种生日快乐那一种，因为你要知道在圣经里边记载庆祝生日的就只有法老跟希律，都是一些不好的王，他们会推崇自己的生日，我觉得在哪个时候的背景可能不会特别推崇一个婴孩的出生。我记得以撒出生也很大的一件喜事，亚伯拉罕给他庆祝的是他借奶的那一天他摆些宴席，不是说他满月的日子摆些宴席，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背景可能不一样，人的出生那天是很宝贵，你明白你的使命是做什么很宝贵，但是哪一天在福音书里边就没有很明显记载了。我又想提出一个思考呢，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边看到耶稣怎么跑到去伯利恒出生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应验了先知书的预言，但是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人口普查，就是他们要报名上册，正正是那个时候玛利亚就带着肚子从北边的加利利拿撒勒跑到南边，我不知道现在的孕妇要是你要走三天的路甚至几天的路跑到一个伯利恒的地方去报名上册这件事情是什么的反应，要是是我啊，坦白说我一百个不愿意呢。报名上册就是做什么呢？其实报名上册就是要数人数收税，当时以管制的国家的王的想法来说的话，我要数人头，就是统计一下我大概一年可以收到多少人头的税，每个人都要交税的，那个耶稣的年代也讲到他们要交税的，要是我的妻子已经快要生的时候我还要抱着他老远跑到去那边生，一时间我觉得是挺危险或是说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越是几年去做了，玛利亚也去了，我代表你去也行啊，你在家里休息一下吧，没有，他们都去了。我在里面我也思考，搞不好除了报名上册以外确实是有一个大的节日在当中，让他们都心里边觉得我要回一下我的老家去，这是一件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或许那个当时的要施行那个报名上册的也是看准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节日，他们都会回到自己的出生点或者说他们的老家，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一个普查吧，把人口数一下你们再回去，因为他们在加利利拿撒勒我很难派军队一个一个数人数，今天数完了他跑去另外一边又数一次，这个人数就搞不准，但是在一个重要的节气点他们各贵各族一个好的时间点他一下子就把它数下来的话，我觉得也很合理。我的意思就是说，或许在哪个报名上册这个事情真正就是落在一个大的节气的里边，他们都愿意回到自己的老家，当然圣经里边吩咐所有的男丁都要到神所定的地方去瞧见他，还要带着礼物去，愿意走这段路带着一个快要生产的妻子，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挺合理的一个出，就是 motivation 呢，就是那个动机，我愿意去给你报名， 只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节期的时间，或许是一个节期的时间，他可以回老家一下，顺便就做这个报名上车。好，话到说到这里，就是说好好就是细读一下，找到亚比亚这个班次是在第八的班次，以致你肯定四使约翰他出生的日子以后，你就可以推论到耶稣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么的奇妙，就落到7月15这个节气的里边，那么的准确。但我也要告诉大家，我这个计算或许还有不满足的地方，因为这个是按月亮的12个月 来计算的。我们在现在的年代会明白，中国的月历也知道我们会有闰月的。为什么要有闰月呢？就是因为月亮 29.5 天嘛，跟太阳那个一周的时间就错了一点，大概闰月就是每三年左右要差一个月份30天20几天进去，把它平衡回来，那个季节的那个循环。要不然的话，一边过去一边过去，明明是一个秋季的节气，慢慢就之类的就错开变得是一个冬天的节气，或者说是一个夏天的节气。所以这里算法还没算到里边在一个什么的年份可能会要差距一个闰月，大概是20几天，就是补回来那几天的那个相差。但这个我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我很少看到他们讲到闰月这件事情。但我觉得那个年代跟现代的住在现代的人真的有点很亏欠。以前的人我觉得对农业非常清楚，他们知道什么节气大概是要撒种，什么时候收割，它是根据太阳月亮等等，你一定会有个节气性的，你就自自然然就会回到那个状态的里边。比如说圣经的节气里边，五旬节你要献上你初熟的公物，那你要是每一年十二个月错开的话，你这些节气月份会乱的，你会献不到初熟的果子，因为你是冬天了，没有出产的时候，因为你这些都错过了嘛。所以我不肯定，但是在圣经里边我相信有他的一种方式去把它差了那几天去慢慢去补回来。所以这个是餐食，就是在圣经里边可以算出来的一个大概的日子。那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知道真理真相，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跟人说啊，耶稣啊，在根据我理解的圣经里边的推算，他应该在朱棚节这个秋季节气里边出生的。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人的分析，就是说耶稣诞生的时候不是有天使向牧羊人报信，就是在你们当中为你们圣的救主。这个牧羊人他们是按班次在旷野牧放羊群，晚上的时候，一般相信在要是冬天的时候，没有可能，他们一般不会在旷野里边那么冷的状态放羊的，只有在温暖的时候，特别这种夏天比较冷的时候，才会允许牧羊群允许他们的羊在这样的旷野里边在牧放。所以这会联想到应该是在一个温暖的节气里边进行的，等等等等的情况上边，可以比较确认耶稣的出生不是在冬天，也是在这个夏天末的时候，快到秋天的时候。我已经结束了，对不起，按得太快。所以呢，我们或许在一些可以自己去找一些材料，你找那为什么现在一般的人都在12月25号庆祝呢？12月24号那一天，坐我旁边的同事还问我，你有什么庆祝计划吗？啊，他知道我相信耶稣，他不知道我不再庆祝耶稣在12月25号出生的事，但我也很难跟他很仔细去解释。但是你自己好好去想的话，在网页上面，你只要去 打一些关键字去查考一下，特别是这个这个是维基百科接下来的一些图了。那个时候是我们相信12月25号是这个古罗马字在祭太阳神的一个日子里边找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叫无地节朔尔，这个就是一个太阳神，就是古罗马神话里边是太阳神的一个代表。他们都是长期要去供崇拜这个神呢，在古罗马的时候，在很多文献当中可以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哪个年代的一个这不是哪个年代，就是后我们以前的年代受到很多的推崇，并且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叫朔尔。以致你再往下看，对不起，不知道它中文的，它那个维基百科没有把它英文的翻译出来，我觉得也很奇妙。神的手，在里边呢，哪一段有一个讲到基督教里边，他说，根据历史学家，圣诞节被定为12月25号，是因为当时有在这个为朔尔这个神在祭的那个一个马兹利呢，那个节的原因之下，当时就把一起庆祝这个他们相信耶稣的诞生，就把它拼成同一个日子来庆祝定为耶稣的诞生。所以呢，我想讲不想讲花太多时间讲这个，因为我觉得你明白真理以后，其他的东西你就可以明白过去，就可以因为这里这个 coin 这个硬币就是考古出来的昆士坦丁一面是昆士坦丁这样，他自己这样，后边就是这个朔尔这个神的杖，就在他那个 coin 就是那个硬币的那个反面就找到。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昆士坦丁就是把那个基督教当时的时候把它混进，就是你们庆祝耶稣的诞生，就是拜那个太阳神就行了的方式之下，把那个日子定成10月25号。从里边你可以再看到这个红色的框框里边讲到，昆士坦丁公告在公元后耶稣出生后321年的3月7号那边，他说以后定了星期天是休息的一天，就是你们安息的日子改成星期天，不是你们一般平时过的那个安息日星期六。是在那个时候昆士坦丁把他立就把这个安息的日子改了是星期天，甚至就把这个他灾祭太阳神的那个朔尔的那个12月25号就拼在一起来庆祝耶稣的诞生。这不是我空讲的事情，这些都是文献记载，包括这个红色框的，就是说天主教的里边的百科全书里边都有记载，这不是一些隐藏的事情，他们也知道，只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接受的信息里边，你知道人家都在庆祝，你们这个聚会的地方没有庆祝，有没有搞错？我看到坊间很多教会联欢会什么很多的晚宴什么这个那个很多的很热闹，但是说我们明不明白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的状况的当中。在12月25号的这个拜太阳神的一个来历的一个日子，你跟我说要庆祝耶稣的出生，我做不出来，我做不到。因为刚才我们读到耶稣啊来是为真理做见证，我的真理在我里边，我不是明白12月25号，我做不到要庆祝耶稣的生日。那我们必须要明白真理以后，我们才能为他做见证。以前真的认识一个弟兄姐妹，当我发现诶，原来12月25号不是耶稣的出生的日子的时候，他也很风趣的跟我说，是啊，我知道啊，但没关系，我们继续 用这个机会，大家都来庆祝，大家都来教会，我们就跟他全福音就行了，没关系。当时听的时候觉得也不舒服，我觉得哎，好像不对呢。那你借这个机会就是为了用全福音全道的一个好像很高尚的一个理由，给自己开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让人来，然后其实不是那一天，然后去跟他讲耶稣，你可以站得稳吗？你的脚可以站得稳吗？你跟他讲的可以是真理吗？你明明不是，你的一个日子都不是真理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什么真理呢？我觉得对他这个回答我就打一个问号，知道然后你不讲然后继续进行，我觉得是一个我不会做的一件事。但就是说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要是我们明白我们要认识真理，为真理做见证的话，我们要必须下很多苦功好好理解真理。我们现在接受的信息，我们在某一个地区慢慢讲，大家都觉得是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复活节圣诞节，我可爱的妻子说你讲这个题目应该早一点讲，都已经过了。我就想不是，这种知识什么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都要讲，什么时候都不迟，预备这一年的那一天你要怎么去过，这个是重点。当普天同庆的当下，你跟他旁头一句讲错的你，我觉得他会拿石头丢你，知道吗？但不论怎么样，我就是把我知道的想跟大家讲，我也不想批评其他的他们做的事情怎么样，但我在我所认识的圣经陀拉的教导里边，我知道的我要去为他做见证，这是我选择要做的事情。好，哪里？哦，到最后我们的使命，你的使命，我的使命，你的名字，我相信真的有一个先知性的意思在里边。可能你看出开始不知道，当你认识神认识耶稣了以后，你会明白你的名字的意思。在陀拉里边，摩西摩西摩西，他从水里面被拉出来，拯救以色列民从埃及里面领他们出来，他们都是活生生的见证，他们明白他们的使命在做什么。耶稣啊，他也自己明白他的使命在做什么，他会不会因着突然间便发生一件事情他就埋头苦干在那边做，他要再想想我来是为了什么的缘故呢？我来是要做全都的缘故，我要去跟他讲，我要去讲。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很求大家真的在好好去想我们的一个一生有没有为过耶稣啊做真理的见证。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我明白圣经里边以后我说讲出来。确实有弟兄姐妹有时候跟我说我还没准备好，我需要更多的训练，是我们都需要训练，我们都需要有一个逼我们的一个机会。坦白说我上来讲这个陀拉圣经不是同牧师逼我你要在这周讲，我可能就看过就算了，我不会把它变成那么多的图片搞得清清楚楚，搞得清清楚楚以后原来得着的是我自己，原来得着的是自己，然后我要把我懂的我要清楚的跟大家去讲。我不知道我还在寻求我的命，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不想就好像在工作里边啊，不断一天过一天怎样好像很满足，没有，我在不断的寻求神在我的生命，我出生的日子很重要，那我发现我的使命的日子同样重要。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使命，都有一个计划。不要忘记耶稣在医治很多百姓的时候他还安静下来跟神祷告，然后出去我要去撒一个圈章去传道。我们不要就满足于哪个状态，给人家的一个欢呼，给人家的一些好听的话充分你的头脑，你做得很成功继续去，神祝福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要认证，我要祷告，我要去旷野，我要去祷告，我要去明白，安静下来，沉淀一下，神会跟你再一次呼喊，你的使命再一次被呼唤出来。我今天呼吁大家好好去想，好好去扎根在真理的里边。我们现在很喜欢看很多不同的人的分享，很多不同的人的领受过以后的东西，我很想大家自己真的去从第一手里边确实明白以后，再去看看他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写的是不是 Amen 的。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在一个过程里边啊，我认定他确实讲得很好，很有条理，帮助我理解，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人，非常棒。但我们都要好好自己扎好根基，不能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面，因为就只有一个最稳的根基，这个磐石的根基没有可以代替的。别人的分享，别人的话，别人分析以后给你讲的，可以补充一下，吸引你再去挖更多让你想知道的东西，这都是每一篇你看的文章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好，名字神人诞生，我盼望今天我们再通过不单是摩西的出生，耶稣的出生，他出生确实是哪一天来明白，我们确实明白的真理以后，我们可以更有确信，更有确据。在圣经陀拉里边，或许你现在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你不要放弃，基础查考，基础祷告，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必定把奥秘告诉你。我觉得但以理书里边讲的，到末后的时候，所有隐藏的事你要好好去寻找，做 research， 做研究钻研。里面原文说来往往返，但其实是原文是做 research， 好好研究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明白过来的。感谢主，所以盼望这些维基百科什么的都要小心哈，不知道他放的东西是不是一定对，我们都要查考。你知道他背后也真的有时候不肯定，但我觉得有一些书确实是比较有权威性的，可以可靠的话，你可以作为自己的参考，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理解。感谢主，然后今天就想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吧。耶稣啊，耶稣，爱我们的主，你是逾越节的羔羊，你出生就是要把你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主啊，我们是其中一个被你救出来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我们生在世上，安排了我们一个你所给我们的使命。主啊， 我要知道，我要找到，这是我一生里边是最重要的日子。当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我立定心志以后跟随你，我立定心志要把你成为我们的中心。今天我再一次回想我现在的方向有没有搞对，主啊，你说你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主啊，我也要，因为你的生命在我里面。主，我要你去传道，去传你的陀拉话语，我也要。主啊，你带领我们离开那个罪恶，就好像你使用摩西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里边拉出来，非常不容易。主啊，但是你做到了，你使用的摩西他完成你的使命了。主啊，你差派你独生的埃及耶稣啊，他也完成你的使命了，他把我们从罪里边救出来。现在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要再次兴起，在你每一个每一个活在你里面的宝贝的神的儿子。主啊，不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多么的反方向的一个月流而行，我们继续往前，虽然真的是有很多错误的消息，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影响我们现在里边固有的一种想法，哎，敬拜不是在主日吗？不是星期天吗？耶稣不是在星期天复活，我们在哪天敬拜你吗？主啊，或许我们可能知道听过，不太深的去考察，但主啊，我现在我要认真，我要去研究，我要去明白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主啊，我盼望我的根基建立在耶稣你自己话语的磐石上面，你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我爱慕你的话，让我们可以昼夜思想，真的是变为有福。你使用我们，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主啊，我们必定会继续完成你托付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使命。那日子，主啊，我们没有办法忘记，因为你把我们从那个罪里边救赎出来。我相信我们会继续把你这个救恩广传，就好像你在使徒行传里边激励我们，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我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你给耶稣啊真理他自己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主啊，我们必定会得着从你而来的能力，或许没办法靠我们自己，就只有靠着你帮助我们。谢谢主，爱慕你的真理，让我们里边只有全留着你的真理，正确的话。感谢阿爸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